揭中共滲台立院作者說，習賴對決即將走向絕路。 TikTok 限制中俄官媒干擾大選，專家質疑裝模作樣。中共政府曾經同三合會合作，非法向美國偷渡人口。美軍反無人機高功率微波武器原型機送往中東測試。各位 YouTube 和乾淨世界的觀眾朋友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時間5月26日，歡迎收看新聞熱點，我是魏玲，跟住落嚟是詳細的新聞內容。台湾立法院国民党团总召傅昆基在4月带领16名蓝营的立委访中返台之后，在台湾国会和民众党联合，利用人数的优势强行通过国会抗权法案，引发全台湾掀起我藐视国会的运动。期间一篇在今年2月透过汉中国披露的中共策划利用他的台湾代理人在国会制造立法混乱和行政混乱的阴谋文章再次被流传，令到台湾民众恍然大悟，令到台湾各界震惊。作者再次语出惊人，说习近平和赖清德对决将面临死路一条。在5月24日，台湾立法院外发生了一度超过10万人的抗议示威活动。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在星期五5月24日深夜表示，台湾立法院的议事运作应该遵守程序正义，应该让不同的意见得到被充分讨论，而不应该以多数票强行表决。赖清德表示，我们亦都相信国家权力必须分立而且制衡，更重要的是人民的基本权利需要受到保护，不能够任意侵犯。而蓝白阵营强推国会抗权法案，挨轰黑箱，不单止催出全台抗议人潮，更加有民调显示对国中两党反感的台湾民众暴增。政论节目主持人李正浩披露说，一份美丽岛电子报民调结果作为印证，该民调的统计日期是5月21日到5月23日，民进党好感度增加了 2.6%，达到 46.1%， 国民党、民众党的好感度分别下跌了 3% 和 4.8%， 只是分别剩下 32.9% 和 31.6%。 对于反感度，国民党暴增 7.6%， 达到 57.3%， 民众党就暴增了 6.6%， 达到 53.7%。 民进党团的总召柯建铭受访的时候表示，24日上街的10万人，没有一个是民进党动员。台湾人知道自己国家自己救，讲到底是因为国民党、民众党、黄国昌、傅昆基、韩国瑜动员出来的，甚至都是背后的中共召唤来的，他们看不下去了，自动自发地走出来。有很多群众甚至都曾经是蓝白的支持者，虽然年轻人居多，但是男女老少都有。柯建铭直言，国民党和民众党在搞什么事大家都很清楚，民调绝对往下跌，小草也都走了，国民党只是剩下深蓝和温层，中间选民会走光，呼吁蓝白两党慎思。流亡澳洲的化学家袁鸿兵在5月25日在 X 平台的个人账号发表专题文章，对赖清德给予极大的赞赏。他说，遍观台湾历届的民选总统，唯有赖清德一人咁清晰明确，堂堂正正咁向世界讲出咗台湾人民心底入面嘅国家愿景。赖清德嘅总统就职演讲，令到自由台湾走上咗新嘅国家命运嘅起点。尽管可能面临诸多嘅艰难险阻、惊涛骇浪，但系战胜艰难险阻同惊涛骇浪之后，自由台湾必定会迎来充满希望嘅新时代。赖清德演讲中强调，和平系理想，但系和平唔能够成为幻想。面对中共极权扩张嘅武力威胁，自由台湾只有形成保家卫国嘅铁血战志同全民国防嘅战力，才可能得到和平的祝福。无论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台湾，都是我们自己或者是国际友人称呼我们国家的名称，都是一样响亮。袁鸿兵表示，赖清德就是以此一语， 痛快淋漓、大气蓬勃地表达出在台湾人民心底入面回响已久的国家理想主义。赖清德在演讲的结语中说，让自由台湾成为国际社会上令人尊敬的伟大国家，他实际是在宣告民主台湾的光荣时代已经来临。赖清德的5月20号就职演讲一出，中共当局的御用宣传喉舌立即发动各种攻势谩骂，发泄对赖清德所昭示的自由台湾国家意志的仇恨。习近平当局为什么会这么气急败坏呢？袁鸿兵指出，原因在于赖清德就职演讲点中了中共暴政谋台战略的死穴。习近平本来想利用认知战、资讯战、舆论战，以及收买诸如傅坤基、王国昌、马英九等各式各类的政治人物，散布恐共、媚共思潮，从内部瓦解台湾社会反抗中共暴政、并吞的意志。但是赖清德5月20号就职演讲振聋发聩，不单只是自由台湾反抗中共强权的国家意志如日中天，更加是将凝聚在台湾社会保家卫国的激情和勇气。袁鸿兵继续说，只要自由台湾不丧失自我防卫的铁血战志，就必定会受到国际社会强大的支援。在这种情况之下，习近平和他的党卫军发动台海战争，就只能够是飞蛾扑火，自寻死路。习近平当局对赖清德演讲的暴怒实态，正是讲明中共暴政对赖清德所展示的台湾国家意志的深刻恐惧。袁鸿兵表示，赖清德演讲中反抗中共暴政的坚定意志，以及和民主国家形成反对极权扩张同盟的国家政策，是可能阻止习近平战争冒险的至关重要的举措。他表示，严格细尽之下，习近平亦都可能在两岸问题上只是敢嘴上敢轰天假响，实际上却只是能够认怂。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他将面临另一种绝境死地。他分析说，作为习近平统治基础的中共官员和小粉红，是一个崇拜强权、奴性入骨的政治族群。当这个族群发现习近平并非强人，在中共暴政、经济下滑、财政艰困、民生凋敝的背景之下，这个奴性入骨的族群会背叛习近平，将他政治分尸，就将是极大几率的事。发动台海战争是自寻死路，放弃发动台海战争，中共暴政内部祸起萧墙，变生爪翼就将成为习近平挥之不去的噩梦。所以说，在和赖清德的政治对决中，习近平只有死路一条。被怀疑受中共控制的流行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5月23号出台新的举措，限制中俄官媒利用他们的 TikTok 账号进行虚假信息传播和影响力操纵行为。科技专家和国安人士认为，这些举措作用有限，只要 TikTok 仍然由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所控制，没办法从根本上挫败中共试图干扰美国大选和颠覆美国社会秩序的努力。根据美国之音报道， TikTok 在声明中写话，最新举措强化了我们对建设一个既安全又免受外部操控和影响的平台所作的承诺。大分析人士对 TikTok 这个举动的真诚度和有效性表示怀疑。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约书亚·科兰兹克对美国之音表示，只要 TikTok 的母公司节节跳动实际上由中共政府控制，这个星期推出的新措施就不会成功。我认为 TikTok 的母公司需要摆脱中共的控制。 TikTok 的母公司节节跳动位于北京，和中共有着深厚的联系。中国2017年出台的国家情报法要求所有组织和公民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截至到2024年的1月， TikTok 估计拥有1亿4890万的美国用户。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守之在2023年3月向国会作证的时候说，截至跳动在中国保留了至少7年的美国 TikTok 用户的数据。今年4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法案， 要求字节跳动在明年1月19号之前出售 TikTok， 否则就会被禁止使用，并开始了270日的倒计时。但是 TikTok 在今年11月之前仍然有机会同时间窗口来影响今年的美国大选。字节跳动和 TikTok 是5月7号以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为由共同起诉美国政府，以阻止实施强迫出售 TikTok 的新法律。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主席、前政策顾问、固定齿轮战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内森·利默亦都认为 TikTok 的新措施无济于事，只会促进中共的利益。美籍华裔女作家毛泽东时代的美国《幸存者的警告》一书的作者范·弗里特对美国之音表示，TikTok 仍然可能被中共当作干扰今年大选有力的工具。这个星期的新措施有装模作样的嫌疑。他说可能是摆啲姿态讲来讲明他们在合作，说美国人的忧虑他们都考虑到了，装模作样。谁信共产党谁就活该，到时候没好下场。不单止是 TikTok，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科兰之克担心美国的大多数社交媒体网络抵御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虚假信息攻势的能力有限。他说大多数美国社交媒体平台降低了对虚假信息的控制，令到他们更加容易受到各种国家虚假信息的影响。倡导组织自由新闻最近的报告显示，去年 Meta、YouTube 和前身是 Twitter 的平台 X 缩减了或者重组了负责检查危险和不准确材料的团队，包括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更多人认为 TikTok 对美国大选的风险巨大。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艾薇儿·海恩斯3月12号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不能够排除中国将会利用短视频平台 TikTok 影响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前主席麦克加拉格尔亦都警告说， TikTok 有巨大的机会干扰2024年美国大选。除了干扰大选， TikTok 被不少的国安人士视为中共的数位芬太尼，以及全球信息战、认知战和心理战的最有效武器之一，集合搜集情报、宣传舆论和占据制脑权等多种功能。好多人认为美国多个大学校园爆发的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抗议活动就和 TikTok 传播的信息有关。美国东北大学的研究团队搜集了 TikTok 上关于以哈战争的28万条贴，显示亲巴勒斯坦的贴纸超过17万，亲以色列的贴纸只是不到9000。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去年11月致函美国财政部长呼吁将 TikTok 下架。他在信中说， TikTok 具备彻底扭曲美国年轻人对世界观的能力。美国青年对以哈战争的看法正是验证了这一点。美籍华裔女作家弗里特说，他们一直用 TikTok 影响美国各种各样的，现在学生闹学潮都能够看到中共的影子。深切认识中共历史的弗里特担心，他说红卫兵为什么能够被他们挑起来，一个是洗脑，一个就是无知。现在的美国青年就跟当初红卫兵没什么区别，前提就是已经被洗脑洗得干干净净，以前是大学，现在从幼儿园开始洗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的主席、前政策顾问利默建议，为了从根本上保护选举公正和美国的国家安全， TikTok 应该立即找寻新买家。他说除非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否则就没有真正的安全性来保护该平台的公正。根据英国非营利组织新闻调查局这个星期5月24号的报道，1993年驻香港的加拿大移民官布莱恩·麦克亚当曾经撰写报告指出，有强力的证据显示中共当局以及福建地方政府曾经同走私毒品的三合会以及腐败的拉丁美洲官员合作，每个月将大约25000名中国公民运送到美国和加拿大， 造成北美地区重大安全风险。本台之前报道，北京和华盛顿在近日已经静静地恢复了在遣返中国非法移民方面的合作。相关合作在当时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终止，这样亦都导致2023年以来从墨西哥入境美国的中国非法移民数量激增。报告点名指出，参与人口贩运活动的中方官员包括当时的福建省省长贾庆林。在当时，福建已经成为走私团伙的集散地，非法移民都从福建登船前往美国。贾庆林后来官阶不断上升，最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份报告更加敏感的部分在于，习近平在1999年接替贾庆林担任福建省省长的职位。不过报道说，这份报告在后来没有得到重视。一份1995年的美国学术报告，中国有组织犯罪与非法外籍人口走私，亦都佐证了麦克亚当的讲法。个学术报告指出，在中共政府和三合会的合作之下，每年有多达10万名中国人并偷偷运送到美国，其中 85% 的非法移民来自福建。而针对这个现象，美国移民官员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没办法单靠驱逐令对抗中国的非法移民潮，因此应该关注跨国性的中国犯罪组织所带来的更大威胁。前述的报告再度引发外界讨论，凸显伴随美国总统大选在即，非法移民问题成为美国选民关注的热点。根据美国军事媒体 Breaking Defense 21号的报道，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上将表示，在收到四架主要是阻止无人机群的高功率微波原型机之后，美国陆军正在准备将它其中一些原型机送去中东，看看它们的性能是怎样。乔治表示，就好像最近发送到美国中央司令部地区的史楚克激光一样，该军种的高功率微波原型机也都将立即投入使用。陆军参谋长发言人巴特勒上校后来证实，一旦所有必要的批准都到位，其中一些间接消防能力高功率的微波原型机将会运送去中央司令部内部的某个地方。巴特勒补充说，这里的想法是让士兵、开发人员和测试人员在现实环境中坐在一起，调整能力以令到它变得更好。无人机和其他空中威胁的激增推动了一场军事竞赛，以快速开发和部署新系统来应对它们，特别是那些提供较低单次射击成本的系统、定向能系统，例如是高能量激光和高功率微波，为陆军带来了希望。经过数十年的发展，陆军的多项努力现在已经上线。乔治利用这个时机让士兵测试他们是否能够应对现实世界的威胁等条件，而中央司令部是第一站。现在士兵可以使用 Apparel 生产的四台 IFPC HPM 原型机了。该公司宣布所有的四种武器都已经交付部队，士兵亦都已经完成新装备训练，针对单架无人机和无人机群的工程开发测试亦都已经完成。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